弟兄姊妹们平安，今日牧师正道的主题，让你们的喜乐满溢。经文在约翰福音16章16到33节。约翰福音16章16到33节这段经文是主耶稣在大楼向门徒们传讲信息的总结，主要是处理门徒的情感。因这个时候门徒们都很悲伤，又对耶稣的一些教导感到困惑而且害怕。门徒们是真实的人，面对真实的困难。在这段经文中，喜乐是一个重复出现的主题。11个门徒当晚肯定没有大的喜乐，但耶稣对他们所说的话却令他们的生命不同起来。正如今日主的话同样可以令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，主耶稣温柔耐心的讲解他的子民可以怎样在生命中有喜乐。从第一点我们看，将悲伤转为喜乐。在约翰福音16章16到22节，神将喜乐带进我们的生命，不是直接取代，而是直接转为。我们要捉紧这个原则。耶稣讲了一个富人生子的例子，那个造成痛苦又带来喜乐的同是一个婴孩。耶稣向门徒们传讲了这个信息，经文在约翰福音16章21到22节。当主要去受死的时候，门徒们如同妇人经过产难，感觉非常痛苦。既生了孩子是指主耶稣的复活，就不再纪念那苦楚，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。生产通常会同时带来痛苦和喜乐。当门徒亲眼看见复活的基督，就会忘记祖先所受的痛苦和忧愁，转而欢喜快乐。十字架的死带来生产之苦，荣耀的复活带来生产之乐。旧造的生命必须死去，新造生命才会出现。哥林多后书4章10节，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，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。哥林多后书5章17节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死亡的经历是痛苦的，但复活的经历却是喜乐的。在约翰福音16章22节，但我要再见你们，是指主耶稣复活之后要临到门徒们当中，要再见他们。那个时候门徒们就要喜乐，而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。这喜乐是指门徒们亲眼看见主从死里复活之后所产生的喜乐。死是人最大的仇敌，既然连死也奈何不得主耶稣，当然就没有什么能够夺去这个喜乐。经过忧苦而得的喜乐乃是最满足的喜乐。真实的喜乐是圣灵所赐的，而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，所以我们的喜乐是无人能夺去的。耶稣并不是说母亲的忧愁痛苦被喜乐取代了，而是说忧愁被转化为喜乐。同一个婴孩造成痛苦也带来喜乐，基督徒的生命也是这样。神在不可能的处境中加上他奇异的恩典，将试炼转为胜利，将忧愁转为喜乐。在生命记23章5节，摩西对以色列人说，然而耶和华你的神不肯听从巴兰，却使那咒诅的言语变为祝福的话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爱你。摩押王巴勒请巴兰来咒诅以色列民，然而神却把这一切都转变为对以色列的祝福。神使到那个咒诅转变为祝福。约瑟的哥哥将他卖到埃及去做奴隶，波提法将约瑟下在监里，但是神使到他生养众多，更加昌盛。扫罗王追杀大卫，却使到大卫更加属神的人，更促成诗篇的写作。耶稣担起十字架这个挫败和耻辱的象征，并将之转化为胜利和荣耀的记号。耶稣在16节说， 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，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。这句话使到人疑惑，门徒们不明白耶稣所说的话，包括他的死亡和复活，他要被埋葬，门徒们会有一段时间不得见他，但藉着他从死里复活，他们很快又会再次见到他。当时的宗教领袖和政治领袖都期望能见到初期信徒灭绝，期望基督教运动消失，但是事实不是这样。耶稣差派他的圣灵，门徒们被圣灵充满，大有能力建立神的教会，而教会将神恩典的福音传到地极。使徒行传五章四十到四十一节，公会的人听从了他，便叫使徒来把他们打了，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，就把他们释放了。他们离开公会，心里欢喜，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。初期教会的信徒被逼迫的时候，也是欢欢喜喜的。经历生产痛楚的母亲，每一分钟都好像一个小时那么长。我们的时间观念会随着我们的感受改变，坐在医生的诊所等半个小时就好像等了几个小时，但同朋友出去聚餐游玩却好像时间很短，时间好像很快就过去。母亲觉得生产的时间似乎特别长，但是其实不多时。当婴孩生下来的时候，母亲就忘记了痛楚，因为喜乐充满了他的心。其实一切受造之物都因为罪正在受着昏昏的阵痛，等候主再来。罗马书八章二节，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，直到如今。马太福音九章十五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，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，陪伴之人岂能哀动呢？但日子将到，新郎要离开他们，那时他们就要襟食。新郎离开了，辛苦就哀动，但等不多时耶稣回来了，我们将要跟他一同到父神那里，享受天上永远的福乐。主耶稣在大楼的教导有效于门徒们悲伤的心，今日亦有效在度在所有等候耶稣基督再来的信徒的心。对我们来说似乎要等好耐，但神计算时间的方式和我们不一样。彼得后书三章八到九节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，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，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。有人以为他淡然，其实不是淡然，乃是宽容你们，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我们在等候的时候，如果遇到有些伤害或者是思念，我们必须基于转怀而不是取代，这样我们才会有成熟的基督徒生命。为此我们要捉紧一个原则，就是神将喜乐带进我们的生命，不是藉着喜乐取代忧愁，而是藉着忧愁转化为喜乐。这是第一种喜乐。第二种是祷告蒙应允的喜乐。经文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二三到二八节，在这段经文的主题是祷告。耶稣知道门徒们想问他的问题，就向他们保证不久之后他们不用再问他问题了，他们可以直接向父神祷告，父神会满足他们的祈求。这个是门徒们必须相信的一个应许，父神爱他们，会垂听他们的祈求，并且满足他们的需要。在二十四节讲到，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，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满足了门徒们的需要，这个时候他将回到父那里去，但父神也会满足他们的需要。这个是关于祷告的应许和特权。主耶稣在他的侍奉的过程中曾经多次提到祷告，在他的生命中为我们立了祷告的榜样。主耶稣实在是一位祷告的人， 现在他在大楼的信息也强调祷告，主耶稣清楚表明凭信心的祷告是基督徒多结果子的秘诀之一。第25-26节，耶稣解释说，因着他的复活和升天，又因着圣灵的降临，新的情况会出现。他不会再对他们说那些需要属灵领悟力才明白的说话，他会说的明明白白、清清楚楚，并将父神向他们显露。在约翰福音书里面，主耶稣向门徒们传达信息的时候，主耶稣用了几个象征性的图像来传达他的信息。约翰福音13章，主耶稣洗门徒的脚和彼此相爱的命令。14章，为他们预备在天上的家及往天父那里去的道路。15章，门徒们要常在主里面与主联合，保持与主密切的关系，与同葡萄树和枝子紧紧地连在一起。主将他自己的生命和恩典摇冠给他们，他们才能为主多结果子，使到父神得到荣耀。同埋在约翰福音16章所讲的关于妇人生孩子的信息，接下来的日子，门徒们受了圣灵的教导，他们会更加清楚这些图像。门徒们将忧愁转变为喜乐的生命。我们研读圣经的目的不单只是明白真理，同时还要更加认识父神，更深认识父神，是我们研读圣经的主要目的。门徒们将来所要遇到的新情况，不单是出于在教导上，他们的祷告也会出现新的情况。主耶稣将会回到天父那里去与父神同在，在那里主耶稣要作我们的大祭司，为我们代求。在罗马书8章34节，谁能定他们的罪呢？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现今在神的右边，也替我们祈求。希伯来书7章24-25节，这位既是永远常存的，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。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，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。主耶稣不单作我们的大祭司，主耶稣也会作我们的宗保。提摩太前书2章5节，因为只有一位神，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宗保，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。约翰1书2章1节，我小子们啊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是要叫你们不犯罪。若有人犯罪，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宗保，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。耶稣作为我们的大祭司，赐给我们恩典，使到我们不至于犯罪，又作我们的宗保。他在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将我们挽回。主耶稣要藉着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，使到我们在地上可以为他作见证。当我们读到使徒行传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初期教会他们看重祷告，他们相信神的应许，为着他们的需要向神祈求。门徒们经常集合在大楼祷告，重温耶稣在大楼教导他们祷告的功课。祷告对神的子民大有益处，不论是祷告或是祷告蒙应允，都是满有从主而来的大喜乐。耶稣为祷告定下的条件，真正的祷告不是勉强神做神不喜悦的事，而是信服神的意思。门徒们经历了在祷告中有喜乐，他们清楚明白由悲伤转为喜乐的原则。耶稣又分享了第3种喜乐，就是与他一同胜过世界的喜乐。第3点喜乐，靠主得胜的喜乐，在约翰福音16章29-33节，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，门徒们在属灵上不再麻木了，他们在信心上作出了重大的确认。约翰福音16章30节，现在我们晓得你凡事都知道，也不用人问你，因此我们 信你是从神出来的。这个是真是一句信心的陈述，主耶稣亦接纳他们的确信。因此在约翰福音十七章，主耶稣在祷告中为门徒们祷告的时候，向天父提及门徒们的属灵状况。门徒们自称明白耶稣的教导，虽然他们似乎未能领会耶稣所应许的复活是什么意思。约翰福音16章32节，看那时候将到，且时已经到了，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，留下我独自一人。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，因为有父与我同在。我们有了信心，明白了主的话和对主的确信，我们就必须实践信心，应用所明白的安稳在确信上，这样在考验临到的时候才能够安然胜过。耶稣亦警告他们会出现这样的情况。耶稣之前已经警告彼得会不认他，这个时候耶稣又警告所有的门徒，说他们全部都会离开他。耶稣应许永远都不会撇下我们，然而门徒们却撇下他独自一人。彼得、约翰、雅各和耶稣一齐到客西马尼园祷告，但是他们却睡着了。耶稣在约翰福音8章16节曾经讲过，因为不是我独自在这里，还有差我来的父与我同在。耶稣知道父神会和他同在，耶稣知道自己是在遵行天父的旨意。在约翰福音8章28到29节，所以耶稣说，你们举起人子以后，必知道我是基督，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作的。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，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，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，因为我常作他所喜悦的事。我们要是真的从心处认识所信的主，我们就必须经历在基督里各样的丰富。我们若要能常作他所喜悦的事，我们就必须时常保持与主同在。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，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这个信息是耶稣在大牢信息的最高潮。耶稣在大牢信息的尾声向门徒们讲了这句话，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耶稣为什么赐下这篇信息，是为了要让门徒们可以在世上的苦难中有平安。耶稣这句话我们要注意的是，在我们里面和在世上之间对比，在基督里有平安，即使在世上有苦难。我们所需要的地位是我们在基督里面，因此我们可以胜过世界，胜过其中一切的怨恨。我们在基督里拥有一切的资源，属灵的资源要靠属灵的关系，就是我们在基督里的关系。我们在自己里面什么都没有，但在基督里面我就拥有所需要的一切。我们如果不是得胜者，就是被胜者，使到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。约翰1书5章4节，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。世界想要胜过我们，因此撒旦利用世界来逼迫信徒。世界想要让我们有效这样要效法他，不让我们有所不同。我们若将自己降服于基督并信靠他，我们就有能力成为得胜者。所以耶稣说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这个是一句鼓励的话。耶稣的饶恕、耶稣的能力、耶稣的同在都让我们可以放心。耶稣在这里宣告他已经胜过了世界，我们可以放心，我们是得胜者，因为主耶稣已经先为我们得胜了。当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主耶稣的三个解释配合在一起。第一，耶稣向我们启示了一个美妙的原则，就是将悲伤转化为喜乐。 第二点，我们要将这个原则在我们的生命中产生效用，我们就必须相信主耶稣的应许和祷告所带来的能力和改变。第三，神已经命定主耶稣的工作必须藉着信心的祷告来完成，我们亦要有后这样祷告，必须在基督耶稣里面有一个信心的确认，就是让主耶稣的德性成为你的德性，以主的德性作为我们时刻的跨性。约翰福音16章33节，是耶稣基督伟大祷告的罪源，他已经将神的话语交到门徒，这个时候他要为他们祷告。耶稣在这里向我们显示怎样胜过世界，耶稣也面对世人和魔鬼的憎恨，然而他有能力忍耐苦难，并且最终他要得胜。喜乐出于我们荣能够让神将悲伤转化为喜乐，喜乐出于神应允祷告，喜乐出于我们胜过世界。保罗在腓利比书四章四节，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，我再说你们要喜乐，主是喜乐的根源，靠主是能够常常喜乐的秘诀。主在主里面是在任何环境下都能喜乐的主要条件。我们越接近主就越有喜乐，我们与主的关系越深，我们的喜乐也就越深。在任何的环境中，我们可以决定有喜乐的态度，这个喜乐不一定是笑，那是我们的心态，有了这种心态之后就会产生喜乐的感觉。我们的喜乐都是这样，所以保罗命令式这样说，你们要喜乐。主耶稣甘心降生人间，但世界上却遍布了刺，迎接他的是一顶荆棘编成的冠冕。主耶稣安慰我们说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。这个是约翰福音14章1节讲的。在约翰福音15章11节又讲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，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，便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保罗也是一个善于处世的人，让他自己讲话，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，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，这是我已经学会了，我知道怎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样处富足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有余，或缺乏，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作。这个是腓利比书四章11-13节。保罗所信靠的主也是我们今日所侍奉的主，保罗他能够随时随在都得了秘诀，我们都可以办到。保罗无论在任何境况都能靠着主的力量学会了知足这门功课，求主加倍赐给我们力量，使到我们在这门功课能多加运用，使到我们的人生有一番彻底的改观。有主万事足，有主就拥有了一切，因主比全世界更宝贵，有主就有喜乐，因主是喜乐的源头，他解除我们心里的愁烦，使到我们有喜乐，解决我们的忧心。我宁愿有耶稣，因主胜于世上的一切。感谢赞美神，阿们。